由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自从2016年正式运转至今，即将届满5周年。透过此一国际金融组织，中国一度展现出要争取亚洲金融霸主的地位和发言权的雄心。但5年过去了，亚投行成效如何？挑战欧美所主导的国际外援秩序了吗？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亚投行的发展并不如预期，也未曾有过任何改变投资银行圈内生态的壮举。尤其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亚投行对外投融资的态度渐趋保守。他们说，中国除了疫情之外，近几年还受洪灾、猪瘟和美洲贸易战等内忧外患之苦，因此中共党内对国家主席习近平这类对外大撒币的外援路线其实不无质疑的声浪。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表示，亚投行之运作无异于其他多边国际组织，并非如外界所批评的中国色彩浓厚，而且其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姐妹机构也多有合作，发挥了相当正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林世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受限于营运和资产规模，亚投行的发展和美日所主导的亚开行仍有不小的差距。而且观察习近平7月底在第5届年会的致辞，当时他未提对会员国或一带一路国家的援助，反而只谈多边合作，这个基调跟亚投行创立时所设下的援助导向或者是提倡亚元的方向显得保守许多。林世杰说，
现在会员国对于亚投行的发展，不管是资产规模或者是他的经营的状况都不如预期就是它的资产规模大概只有亚洲开发银行1/8，如果以300亿对2500亿美元的规模来看发展的不如预期
亚投行是第一个由亚洲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创立的目的是为了要提供亚太地区开发基础建设的资金，促进亚洲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要兼顾政策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亚投行之设立画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象征中国从一个接受国际援助的国家转型成一个有能力援助其他发展落后国家的资助国。亚投行的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前3大股东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其认股比例分别为 30.8%、8.7% 和 6.8% 左右。但截至9月底的最新财报显示，该行的资产只有约308亿美元，而负债也高达近107亿美元。成立5年来，亚投行的会员国已经有57个创始国，几乎倍增到103国。其中7大工业国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都已经相继加入，只有美国和日本仍处于围堵的态势。而且根据习近平指出，亚投行5年来已经为会员国提供了贷款总额高达2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对此，《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说，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当然越多越好，不过会员数多寡与其成效不一定有绝对的关联。他说，亚投行这些年对亚洲基建的贷款融资相当审慎，但也相对保守，几乎不像当年外界所言之夸夸的会挑战到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地位。霍伊向美国之音表示，亚投行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投资银行圈生态或版图的创举，我们必须切记，中国并没有什么魔法棒可以挥挥就马上改变现存既有的诸多问题。位于新加坡的霍伊说，针对国际投行业务，中国是后起之秀，本来要挑战既有秩序或国际典范就有一定的困难度，再加上亚洲需要融资的基建案虽然多，但真正高品质的好案子并不多。他说，相较之下，中国国企银行对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融资案就积极多了，虽然陆续已经有好几个连带案都已经出现了问题。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的投融资案，中国的大撒币时常招致引发借贷穷国落入债务陷阱的批评。对此，霍伊说，借贷国的债务危机不竟然是亚投行所引发的， 但相较于已开发国家的新冠疫苗注射进度，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不仅受创严重，而且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疫苗注射，真正脱离新冠疫情的阴影。这对没有债务豁免经验的中国来说，可能无法完全掌握借贷风险，再加上缺乏与这些借贷国交涉的经验，未来的处境应该相当棘手。林世杰则表示，新冠疫情明显降低了借贷国的还债能力，使得亚投行上半年的获利和资产都出现了严重的减损或者是呆账。由于其资产规模并未如预期那样的快速扩张，因此亚投行要以现有的规模去应对目前的资产和获利减损，林世杰说可能难为。这或许也是逼使北京当局要做出亚投行要改采保守策略的原因，尤其面对有资金需求的借贷国，其国家信用平等和债信一再因为疫情而惨遭下调。除了严峻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国境内因为疫情、洪灾、猪瘟、民企激增的财务危机所引发的动荡，也有待政府拨出资金纾困。在此前提下，林世杰说，习近平此时若还在对外慷慨撒币金元，中共党内对此难免不无微词，而这样的路线之争也恐会影响到他未来的政治地位。林世杰说，
我相信现在中国内部对于到底要不要继续金援这些新兴国家，其实已经有两派的看法，甚至它会变成一个政治斗争手段，就是说如果你的路线哦遭受到质疑，你没有先顾国内的经济，先把疫情是稳住的话，那就会对于当局的政治地位会有一些影响。
林世杰说，目前亚投行策略调整的迹象不明，不过其发展前景应该和中国的内外局势息息相关。虽然习近平畅言多边合作，但本质上处于竞争关系的亚投行和亚开行未来是否有机会合作，要看美国和日本的态度。会议则说，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永续发展或医疗体系的建立，两大亚洲投行确实责无旁贷，应该携手合作。但亚投行的中国色彩浓厚，其透明性和独立性也屡遭质疑，再加上全球对中国的信任度持续降低，这些都为其未来的发展带来挑战。对观察人士的争辩，亚投行新闻局局长 Laurel Osterfield 以书面方式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拿成立只有5年的亚投行和成立已经有50年的亚开行对比并不公允，是橘子比苹果。至于贷款策略保守，他说那是因为亚投行重质不重量。他说，针对亚投行所经营的国家，其成功最终将取决于亚投行对其经济、社会和环境永续度所带来的影响力。 Laurel Osterfield 表示，亚投行会定期评估内部政策，以其做得更好，并追求更高的透明度。至于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国环保人士的抨击，他也回复，亚投行设有开门政策和机制，也就是所有受到基建案冲击的相关利害关系人都可以直接向该行投诉。针对这些投诉，他说亚投行会成立小组与客户密切监测该计划之执行是否符合该行对环境和社会保护的方针，若有违背处也会介入调查，不会置之不理。针对部分计划的赔偿方案也会在网站上公诸于众。相较于负面评语，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诺特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德赖斯戴尔则对亚投行的评价正面，两人皆认为其运作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如亚开行或世界银行并无不同，是一个真正的多边国际组织。位于美国的詹姆斯·诺特向美国之音表示，亚投行虽然才创立不久，但就会员数来看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投资银行，虽然其贷款审核过程严谨，使得它的融资总额度落后亚洲国家的成长速度，但他说亚投行这几年的投融资额一直在快速成长， 未来5年的投资组合规模应该还会持续扩大。詹姆斯·诺特同意，新冠疫情的确影响了借贷国的还款能力，但他认为各国应该也会相对应的增节支出或找其他的裁员。至于债务陷阱，他说这是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普遍都可能会面临的苛责，但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基础建设都有助于经济发展，因此未来挹注的进账大多能用来还债。不过他说，部分项目可能因为经济衰退、贪污或执行不力而导致败局，但那得是个别状况的发展。他认为基建需求庞大的亚洲现在有两大金融机构来提供贷款援助，这是很正面的发展，虽然其背后的主导国各异，而且新成立的亚投行的透明度也还有待加强。据南华早报报道，亚投行在印度和孟加拉的投资计划曾遭当地的还团人士怒批为不透明又危害环境，而且造成计划附近数以百计的家户人口被迫出走，又不给付赔偿金。
The transparency may not be ideal.
詹姆斯·诺特说，亚投行的透明度或许不理想，但考量到大多数的国际投资其实都透过透明度更低的私人银行，因此即便其还有改善的空间，但他认为亚投行目前的运作其实和其他银行并没有差异，不同的是中国认股超过1/4，因此具有较高的主导地位。
China subscribes more than a quarter of its capital.
根据亚开行在2017年发布的应对亚洲基建需求报告时指出，2030年前亚太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需求预估超过26兆美元，平均每年有超过 1.7 兆美元的资金需求。詹姆斯·诺特也提醒，外界不应夸大亚投行的作用，毕竟大部分的国际投资案都主要由民营银行承贷，亚投行等国际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担保贷款或者是提供补充性的贷款。而德赖斯戴尔教授则说，亚投行虽然由中国主导，但其运作和其他多边国际组织一样，必须向理事会负责，而且也大致和一带一路脱钩。亚投行成立之初，外界普遍质疑其主要的成立宗旨是要为北京当局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提供战略和融资服务。不过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近期在外媒访问中特别澄清，中国只是亚投行的成员国一员，而且亚投行不向中共负责，而是对理事会负责。理事会现在由该行82个正式成员国的高官组成。中国籍的金立群在加入亚投行前，曾经担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也曾在世界银行和亚开行任职过。他于7月获得连任，开展其第二个5年的任期。另外，德赖斯戴尔教授说，不管在政策面、融资管理，还是借贷国的合款，亚投行都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已经建立有合作管道，而且有高度的意愿进一步深化合作。
It's behaving like a cooperative multilateral.
德赖斯戴尔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亚投行就其内部事务及与姐妹机构之关系的经营，诸如亚开行和世界银行，都表现得像一个合作性很高的多边组织。
Like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the World Bank.
单就此一面向而言，德赖斯戴尔认为中国透过亚投行正在发挥很正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